在11月18号清晨7点35分，位于中国吉林省的白城市滑冰馆，在一声的浓烟巨响当中，由钢结构支撑的屋顶是塌冧过半，随之有喘声的烟尘，从几百米外都看得见。当日的官媒央视新闻报道说，事发原因初判是屋顶钢结构变形，施工质量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所致。这次意外发生后四日，除了少数媒体发文追责之外，微博相关议题停留在11月18号事发当日。此后诸如是标签吉林一滑冰馆被爆塌冧，官方回应吉林一滑冰馆被爆塌陷等的词条都被标注为是抱歉，这个话题内容未予显示。引发最多网民热议的是去年齐齐哈尔第34中学体育馆因为屋顶被用来堆放珍珠岩建材，又遇下雨吸水增重而压垮。去年11月黑龙江佳木斯体育馆塌冧，官方讲法就是因为暴雪压垮屋顶。这次吉林网民就写话，肯定是不能够赖雪了，吉林今年还未落过雪呢。来自江苏的网民就说，质量堪忧。位于北台湾的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副理事长邱达昌认为，从初步公开的资料来看，白城市滑冰馆塌冧恐怕和施工的瑕疵是脱不到关系，只要检视原始设计图、结构计算书和施工记录，就有机会找到真相。
60公尺长、60公尺宽这样一个大跨距的建筑物的施工品质方的要求非常的高，那如果在其中有一些小瑕疵的话呢，可能会发生一些连锁反应啊，而造成整个屋顶的钢架结构啊没有办法负荷它原来的重量，而瞬间塌陷。
邱达昌话：呢个场馆60公尺长、60公尺阔，咁大跨距嘅建筑物，施工品质要求非常之高。如果有一啲嘅小瑕疵，可能会发生连锁反应，造成钢架结构冇办法系负荷原来嘅重量，瞬间就会塌陷。另外一位因为事涉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土木技师进一步说，这两年接连发生体育馆垮塌事故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都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季节和昼夜温差非常之大，因此大跨度钢结构热胀冷缩的幅度也都必须在设计过程当中正确计算。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专家王维乐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如果单就白城市滑冰馆垮塌的事件来讲，他认为最有可能的是钢材的质量不过关，因为先前德国也都发生过因为中国进口的钢材质量低劣导致是桥梁建设出现状况。王伟乐仲说，今年5月中国国务院才宣布协同自然资源部、住屋城乡建设部等多个部委完成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检查公布，当时号称动员260多万人调查城乡房屋建筑3.54亿栋，摸清了全国房屋和市政建设的家底，它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些建筑在没有明显自然灾害的情况之下垮塌。
他认为是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建筑资料库，特别查的是安全问题，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数据呢公布出来。
王伟乐说，中国政府认为是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建筑资料库，特别查的是安全问题，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将这些数据公布出来，哪一些建筑是不安全的，所以对防止这种垮塌的事件也都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油管市政频道主龚子婶同样认为，事件背后的核心问题直指贪腐。龚子婶说，虽然上述事件仍然是调查当中，并未是得出最终的结论，但是中国很多官员和厂商为了获取利益而存在将工程层层转包的行为，多年来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最严重的是过去都说因为偷工减料，建筑起好是10-20年就会出现漏水、外墙剥落的问题，现在就连才启用5-5年的滑冰馆、刚刚开业6日的超市都会是塌冧，显示由来已久的豆腐渣工程不单止是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
除非是说有天灾，那可能是有环境问题，但是这个很明显如果没有环境问题的话，那一定就是人为问题了。
他说，除非是说有天灾，那可能是有环境问题，但是这个很明显没有环境问题的话，一定就是人为问题，所以用排除法判断将它排除，中国一直以来都有这个问题存在， 早在他是读书的时候，电视上就日日在这里闹豆腐渣工程。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时事评论员司令就认为，中国社会到现在是没有新闻自由，同样是类似的事件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
现在披露真相在中国变成一个高危职业，如此讽刺的事情发生的话，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够有纠错机制呢？就没有什么人独立的第三方敢于站出来啊，伸张正义去披露真相了。
司令说，现在披露真相在中国变成一个高危的职业，咁讽刺的事情发生的话，这个社会又怎样能够是有纠正错误的机制呢？是冇咩人或者是独立的第三方敢于企出来去伸张正义披露真相。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